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由奥伯格所著《入子团契》第十一章《心中有爱的秘诀》，感恩。葛沙德神父说，如果没有爱，即使是最壮丽的亮光与神圣的启示，又有何用呢？估价的能力是世界上最罕见而最为珍贵的恩赐之一。我们先来听个小故事。有一个人走进旧金山一家小小的古董店闲逛，里面零散堆放着的大多是小摆设或是废弃的旧物。不过这个人注意到地板上放着一个中式的碟子，看起来年代久远。就近细看，发现这是明朝的遗物，价值无法估计，比店里所有的商品加起来还更贵重。店主显然不知道这件物品的价值，因为里面盛了牛奶，是用来喂猫的。眼见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这人沾沾自喜地想出一个妙计，只消少少的钱就能得到那个碟子。他对店主说，你这个猫真棒，要卖多少钱？店主说，哦，这只猫是非卖品，有它在店里就不会有老鼠。那人回答，我真的很想买它，这样好了，我出100块钱买它。店主哈哈笑道，它不值那么多钱了，不过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要买，就成交吧。这人继续说道，我还需要一个帮它装食物的东西，就再加10块，买那个它舔牛奶的碟子吧。店主说，哦，绝对不行，这个碟子其实是中国明朝的古物，这是我最有价值的东西，而且价值连城。有趣的是，自从我拥有这个碟子以来，我已经卖出了17只猫。估价的能力是世界上最罕见而最为珍贵的恩赐之一。深入参与社群生活的人就要学习赏识他人，并且将它表达出来。他们擅长靠着话语与手势表达关爱，视他人为无价之宝，并给予高度的肯定、评价与重视。除了所谓有瑕疵的标签，他们看到仍还有另外来自于神的标签，那就是照我的形象所造，值得我独生爱子为其付出生命，我最珍贵的拥有，其价值无以计数。换言之，他们所给予的是被称为尊重的东西。每种文化对于如何尊重他人都有其运作规则。对孩童而言，可能是个害羞的问题，能出来和我一起玩吗？对初中男生而言，与社会学实验相反的是，表示友好的语言通常包括打闹、摔跤，并寻找最极端的羞辱方式。渐渐长大后，表达的方式日渐复杂， 但背后的动力还是一样的。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应对进退的规范，包括欢迎及款待他人，尊重并重视所爱的人，或漠视并伤害所贬低的人。新约记载了耶稣与某个所谓有瑕疵角色的相遇。如果要了解其中重大的意义，这是关键。拜利在《村夫所见》这本《路加福音》的注释书中有这样一段：有一天，耶稣到一个宗教领袖的家里吃晚餐，路加特别写明耶稣受邀前往。作为一个受邀的拉比，他会被视为贵宾，而某些礼仪规则是理所当然的。按照习俗，主人会亲吻问安，这不见得是表达爱慕，只是迎接客人的礼貌举动。按照访客不同的地位，有不同的亲吻形式。如果来宾的社会地位相当，主人会亲吻他的脸颊；如果是子女问候父母，或是学生问候老师，应该亲吻手部。忽略这个习俗，相当于漠视此人。放在现代的文化情境中，试想有人邀请你去他家晚餐，大门是开的，因此你假设他们要你自己进去，只是主人家的人都忙着看电视，无暇从舒服的沙发椅上起身，看着你的眼睛说声你好。如果对一般客人这样是粗鲁无礼，对贵宾如此则是蓄意羞辱。用餐前洗脚是当时必要的程序，如果来宾地位崇高，主人会亲手尽上这项义务，如果不是贵宾，他可能会请仆人做。特别懒散或傲慢自大的主人可能只给客人一些水，要他们自己洗脚，不过这已经是相当唐突的举动了，就好像叫客人在晚餐之后自己去洗碗。考虑周到的主人会给宾客一些橄榄油膏抹，虽然这是额外的服务，但在那个燥热多香气少的世界里，这样的举动特别令人心旷神怡。在故事里，耶稣来到这个人家，没有受到任何的接待。他不再是卑贱无名的木匠，他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教师，吸引了成千的听众。除了本国的人，还有远自推罗、西顿慕名而来的人，他是国际知名的老师。然而在西门的家里，没有人招呼他，没有人打水让他洗脚，也没有人用膏油抹他的头。拜利评述道，这对耶稣的羞辱必然是蓄意的，并使在座的客人深感震惊。主人已经下了战帖，大家都在观望，要看耶稣如何反应。现场空气凝重，紧张万分。这样的餐宴是公众事件，在社会名流的庭院里，任何人都可走近前来观望倾听。在场有个女人，她是个妓女，村里的人都瞧不起她。她听过耶稣讲道，可能是那天稍早的时候吧。耶稣讲道的内容使她内心深受感动，她就想，我的人生怎会走到这样的地步？毕竟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做妓女的。或许她的丈夫离她而去，而这是她唯一可以谋生的方式。这个女人知道被人摒弃、不受欢迎的滋味。高贵的人不会和她说话，欢迎她或肯定她。门也只有在夜晚才为她打开，偷偷摸摸的，羞耻的。当这女人听到耶稣的教导，他感受到就在他生命的此时此刻，带着他的罪被神所爱。 神思念她，渴望她，如同她是自己的女儿一般，她被看为宝贵，还来得及，甚至对她也是如此。她听说耶稣会参加这个晚宴，当然她绝对不会收到邀请函。她鼓起12万分的勇气来到院子，她内心充满了对神的爱，兴奋莫名。她看到西门对待耶稣的情形，她看到那位赋予她新生的人被人忽视羞辱，围观的群众等着看耶稣说几句重话，看他责怪西门的轻慢，再气呼呼地拂袖而去。耶稣没有这么做，他默然地承受了这份羞辱。没有人来到他旁边，没有人为他挺身而出。这个女人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的爱、虔诚与怒气，通通涌了上来。她能做什么呢？她不能亲吻耶稣问候他，这太放肆了。想想餐桌旁的来宾会怎么想？他灵机一动，他可以亲吻耶稣的脚。帮人洗脚是屈尊自己的举动，亲吻别人的脚更是极其谦卑的举动。他决定采取行动，趁还没有失去勇气前赶快行动。想象这戏剧性的一幕，耶稣斜倚在靠垫上，双脚背向桌面，突然从院子里的围观民众中跑出一个女人，显然并未受邀，站在她的脚前。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。她跪下来亲吻耶稣的脚，好让别人招呼耶稣或向他表示敬仰。她蜷缩在那儿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然后他鼓起勇气，铤而走险地抬头仰望耶稣。多年来他早已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，因为他看到的尽是肉欲或定罪。但是他看着耶稣的面容，没有审判、嘲笑或窘迫，他看到的是爱。好久以来他没有看过这样的眼神，甚至从未见过。在此他看到最美善的仁慈的眼神。他爱他，不是把他当作物品，而是当女儿看待；不是商品，而是朋友；不是在幽暗里，而是在光明中。他的眼睛流下泪来，先是几滴，然后更多，继而一发不可收拾。因为自己过去的行为，他的泪里有忧伤；因为耶稣的赦免，他的泪里有感恩；因为此刻在面前崭新的生命，他的泪里有喜乐。耶稣的眼神仿佛一面镜子，让他看到自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他可以重新来过。耶稣的脚西门没洗，却被他的泪水给弄湿了。女人又想，怎么擦干耶稣的脚呢？要条毛巾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西门绝对不会给他的。出于直觉的，他放下自己一头长发，这是另一个触犯礼仪的惊人之举。女性在公开场合必须绑梳头发，绝对不可以在外人面前披头散发，这被认为是挑逗的行为，是男人难以招架的。如果已婚妇女在其他男人面前放下头发，她的丈夫可依此要求离婚。围观的群众都知道他从事的行业， 这个女人过去在许多男人面前放下自己的头发，但现在是她最后一次这样了。这次她做对了，她用头发擦干了耶稣的脚。她有罐雪花石膏瓶，里面装了香膏，就是戴在镜像旁边的香水瓶。况且因为他职业的关系，这个瓶子相当重要。在那个不太讲究卫生的时代，使用香水让他工作不那么难熬。不过现在他倾倒出所有的香膏，这是个意义重大的举动。他再也不需要这些香膏。他道出老旧的生活方式，他知道自己不能高抹耶稣的头，因为这不得体。她是个犯罪的女人，而她是个圣洁的男人。因此她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上，她连连亲吻耶稣的脚。因着耶稣全然的美善，她已被破碎和更新，以致她仿佛忘掉了自己的身份与所在之处。他光明磊落地倾泻出内心的崇敬与感恩。
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要因我的神喜乐。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，我必得见我的圣者。我献上赞美，我努力歌颂，歌颂主的恩典无穷。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，得像主爱如春风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，唤醒我沉睡的灵魂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由奥伯格所著《褥子团契》第十一章《心中有爱的秘诀》感恩中的内容。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个妓女用她的泪水为耶稣洗脚，用她的长发为耶稣擦干，再用他随身携带的雪花石膏来抹耶稣的脚。他连连亲吻耶稣的脚，因着耶稣全然的美善，他已被破碎和更新，以致他仿佛忘掉了自己的身份与所在之处。他光明磊落地倾泻出内心的崇敬与感恩。西门在观望，晚宴的进行并不尽如所策划的。有趣的是，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西门为什么对耶稣如此怠慢。或许西门早就打算要一直冷落耶稣， 或许他是真心邀请耶稣到他家去的，但是在座的那些人令他不敢公开接待耶稣。或许他担心与耶稣为伍有损自己的名声。无论原因如何，他和这位拉比保持距离。惊人的是，对于耶稣此刻的状况，西门与这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。西门目睹女人这戏剧性的一幕，暗自忖道，如此可见耶稣铁定不是那一位，他若是先知就会知道这女人的来历。这样的女人，即使他手拿十尺长的杆子要来碰她，她也绝不会让她碰自己一下。但是耶稣知道这女人，也知道西门在想什么。耶稣在想，有没有法子可以让西门了解，这个坐在地板上被人看作毫无价值的女人，其实是宝贵的。因此，他告诉西门一个小故事。有两个人同欠一个债主的债，这是新约中唯一出现债主两个字的地方，所指的是借钱收取利息的人。当时让自己陷入债务的人都被社会所轻看，而债主则属于更糟的角色。两个人都欠了钱，而且都无力偿还，两人面对相同的命运。唯一明显的差别在于假欠的钱远比乙多得多，而真正的差别在于欠得多的赌徒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走上穷途末路。耶稣说，他们付不出钱，以为自己会丧失一切，但是债主却提出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主意，两笔债就此勾销。此刻耶稣问西门，你认为哪个人的世界会天翻地覆呢？哪个人会大大的松口气，充满感激喜乐，对那仁慈宽宏免除债务的债主充满爱戴？是欠钱少的，还是欠钱多的？西门开口回答，我想。答案很明显，但是西门不想承认。他正走向一个很短的死胡同，是他相当不乐于见到的，所以他佯装这是个困难的题目。他最后说，我想是那个获得较多宽免的。耶稣略带幽默地答道，你说的对。耶稣的教训与今日的想法相较之下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认为能够付出关爱的是那些生活无余的人，拥有高度自尊低度遗憾因子的健全人士，至少是正常人。亲爱的，没有这样的人。耶稣说，爱最多的是那些面临自己人生严重塌方，又因极大恩典东山再起的人。接下来是圣经里最伟大的一段对话之一。圣经写道，耶稣转向那个女人，但是继续与西门的对话。路加巧妙地勾勒出这幕景象，因此容我们暂停片刻，清楚明白耶稣的举动，才能体会这次对话的爆炸力。直到刚才，对话一直介于耶稣与西门之间，此刻耶稣继续和西门说话，但是他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女人，女人也定睛在耶稣脸上。耶稣特意撇过头去看另外一个人，他强迫西门往他目光所及之处看他所看的。他邀西门看着蜷缩在他家地上的，是个神所看为宝贝的人，他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。耶稣转身过去看那女人，也对她发出一个讯息。耶稣告诉她，虽然这些话是对西门说的， 事实上也是说给他听的。他成为这场对话的第三个成员，他勇敢表达出对耶稣的敬爱，耶稣也勇敢地表达出对他的爱。想象他此刻的情景，在耶稣的注视之下，他双眸发亮，泪如雨下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因为内心满是腼腆、害怕、羞愧、盼望与无法言喻的爱。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转头过来看着他，耶稣现在不仅是他的赦罪者，也成为他的保护者、辩护人与朋友。他原本要祈求耶稣保护，现在耶稣为他挺身而出。你看见这个女人吗？西门没有，他根本没有看到耶稣所看到的。耶稣谦卑而克制地说道：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他却用眼泪洗我的脚，并且用他的头发擦干。耶稣的重肯再度令人折服，他说：你没有与我亲嘴。这女人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耶稣继续说道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她用的不是廉价的替代品，而是倾倒出自己上好的，这会使她倾家荡产，她的财产以及她谋生的方式。这便是重新做人的承诺。耶稣说：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，一大笔债都赦免了。你能想象，当耶稣指示他的眼睛，在所有群众面前如此宣告时，他的心几乎要爆炸了。你许许多多的罪都蒙赦免了。这是何以这个女人爱得如此丰沛？赦免多的，他的爱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因此，看重神所看重的吧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，来和你分享本章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